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面对湘军死磕安庆，天津高层极度不安。为了解救安庆，在天王的主持下，洪仁玕制定了五路救皖战略。尽管形势微迫，但太平天国高层对局势仍然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。他们甚至认为，这次救皖计划会是二破江南大营的再次重演，并立志在本年夏间进驱去长江一带诸要。甘王出征前，天王及幼主还在金殿上亲赐金笔龙袍靴帽以壮形色，并含有出师得胜，是用金笔吟诗祝捷之意。的确，在出师的路上，洪仁玕的心情也不错。一路上啊，洪仁玕写了不少诗文，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：至顶江山心欲奋，匈罗宇宙气前吞，吊民伐罪归来日，草木弦歌雨露恩。您听听，这诗里面是充满了豪气，并对胜利充满了信心。在洪仁玕看来，这次救皖计划，太平天国倾其主力，志在必得。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此次救援计划却以惨败而告终。究其原因，不是计划不周密，而是思想不统一，并且在执行上出了大问题。救皖计划是在1860年9月下旬正式提出的，当时太平军攻克苏常等江苏重镇后，开始进军上海。根据原定计划，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，巩固了后方，消除后顾之忧，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，会攻武汉。这个计划是五月间在天津军事会议上制定的，洪仁玕和李秀成都支持这个计划。据洪仁玕回忆说，5月21日登朝庆贺，且已进取良策，英王亦在旧安省，世王亦取闽浙，独中王从无所依。说白了，李秀成赞成这个观点。但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系列问题。先是李秀成在攻克了苏州之后向上海进发，没想到遭到了洋人的干预，不得不改变计划，转而进攻浙江、嘉兴等地。9月25日，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和中王会面，商讨下一步战略。会上，陈玉成重提救皖计划，并和李秀成发生了分歧。陈玉成认为，安庆被清军围攻，万分危局，必须派兵驰援。但李秀成认为，进攻杭州 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。因为在李秀成看来，苏杭好比鸟之双翼，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。陈玉成是太平军年轻的少帅，14岁参军，21岁时赐封英王。虽然他比李秀成小十几岁，但战功毫不弱于李秀成，加封英王也比李秀成早半年。这个陈玉成啊，作战凶悍，令人生畏。清军骂他叫四眼狗，为什么呢？传说他的眼下有两块黑斑，那对他是极尽妖魔化。直到陈玉成被捕后，他的敌人才发现，这陈玉成是个美男子啊。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是这样描述陈秀成的：貌甚秀美，绝无杀气。其实英王的外貌和他的性格相差很大。一位见过陈玉成的外国记者在报道中是这样写的：英王穿黄袍，戴风帽，身材矮小，声弱如女子，貌似无能而不堪负大责者。可实际上，这个貌似柔弱的年轻人却是顶天立地的汉子。他头脑清晰，聪明智慧，行为坦白。在太平天国后期，陈玉成曾威震四方，叱咤风云，令清军是闻风胆寒。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，本身没有错，安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但李秀成的看法是，安庆重要，苏杭同样重要，其实也没错。有人认为，这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个人的分歧啊，那是有私心。对于陈玉成来说，安庆守将叶云来是自己的部下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李秀成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攻占苏杭以后，李秀成就一心想在苏浙扩展地盘，发展自己的实力，因而对救援安庆来说毫无吸引力。这样的揣测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，但是正确与否姑且不论。可是这二王的分歧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据李秀成后来回忆说，8月中旬，天王严旨颁到，命我赴上游领军扫北。这就是说，在中王和英王的分歧中，天王洪秀全站在了英王的一边。当然，天王态度和干王洪仁干也有着极大关系。本来啊，干王是主张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，巩固了后方，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，会攻武汉。但此时，鉴于安庆局势危机，洪仁干改变了原定的主张。他同意放弃下游，转而进攻上游，这就使得太平军五月制定的战略计划完全改变了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，内心是有极大抵触的，但是在天王的严旨之下只能执行啊。太平军新的战略，也就是远袭武汉，援救安庆， 其要点是程湘军重兵云集安庆，武汉空虚之时，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，迫使湘军回援，以解安庆之围。会议一结束，太平军是立刻行动，杀向湖北。这就是历史上太平军著名的第二次西征。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是如出一辙，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翻版或者是拷贝。虽然仍然是老套路，但这招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。太平军的西征打响后，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、六安等地杀向湖北，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。太平军来势凶猛，从12月到第二年的3月，曾国藩大营几度遇险，尤其是12月底，李秀成、李世贤、杨辅清三路会攻祁门，当时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了遗书，可见情形万分危急。如果太平军全力会攻，取胜必定无疑。可是李秀成却没这么做，他虚晃一枪撤围而去。后来有分析认为，李秀成是害怕湘军的悍将鲍超。为什么？因为12月初李秀成曾经在休宁的百庄岭被鲍超打败过，损失了4000多人。还有分析认为，李秀成这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，时上湖北招兵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李秀成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，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，所以丧失了大好的战机，使曾国藩绝处逢生。1861年3月，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，陈玉成大军是一路过关斩将，攻克了湖北黄州，距离汉口只有百里之遥。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3000余人，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，这是群龙无首，实力悬殊。此时的武昌城内乱成一团。这消息传来，许多人都主张赶紧救援武汉，但曾国藩坚持不为所动，因为曾国藩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了。如果我分兵救援，这不正中了太平军的计谋了吗？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这样写道：此次贼救安庆，取势乃在千里之外，贼之善于用兵，更狡更悍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，就在武昌空虚势难再保之时，太平军突然顿兵不前了。有些人认为这是洋人干涉所致，确实英国参赞巴夏里赶到了黄州，当面要求太平军立刻停止军事行动。他的理由是，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，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。因为事涉外交，这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，并且向天津请示。其实呢，洋人干预只是一方面原因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，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终止。按照原定的方案，太平军是两路大军，一路由陈玉成统帅，一路是李秀成指挥，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。可是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，这李秀成的部队迟迟不见踪影，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就没法进行了。李秀成这一次进军迟缓，后来是广受诟病。有史学家认为，李秀成是阳奉阴违，有意对抗中央。当然，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，在这儿我们也就不予置评了。客观事实是，李秀成的确比陈玉成晚了3个月 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，而此时安庆已是危在旦夕。陈玉成没办法，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，这也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了改变。如果假设陈玉成不回援安庆，而是和李秀成合攻武汉，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可惜啊，历史不容假设。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，看到陈玉成已经回师，自己也就退回了江西，随即返回浙江。至此，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。1861年4月，陈玉成3万大军进入集贤关。这个集贤关是安庆陆路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，湘军在这里集结了重兵。在武汉危急之时，很多人都劝说曾国藩让他分兵救援武汉，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，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战争之成败，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复员外，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。曾国藩指示他的九弟曾国荃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们说，勿持安庆围，需坚守，甚至说出了无但求力破安庆，其他得失在所不惜的这样的狠话。曾国藩的目标非常明确，那就是咬定青山，不惜代价务必拿下安庆。为此，曾国藩要求围城部队坚守不动，不攻坚，不出战，与此同时隔断城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，使其粮草断绝，最终失守。曾国藩如此坚决，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，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。自古成大事者都有一股狠劲儿，曾国藩就是如此。在长达一年多的战局中，曾国藩始终咬住安庆不放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实际上在这场较量中，谁能挺到最后，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。但和曾国藩相比，这太平军的计划是一变再变，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忠心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从5月开始，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，双方不断的调兵遣将，投入了大量兵力。为了增援安庆，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是亲自赶赴桐城坐镇指挥，从各处调集了2万多天国精锐，分别进至安庆北边的新安渡、横山铺和练潭一带，与陈玉成大军是生气相连，这是曾国藩非常乐意看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湘军的主力全部集中在安庆一带，刚好可以吸引太平军进行决战。为了确保集中优势兵力， 曾国藩先后调集了鲍超部、胡林翼部等湘军精锐，以增援围困安庆的湘军。安庆决战极为惨烈，前后持续了数月，直到九月才见出分晓。太平军伤亡惨重，而安庆城内是弹尽粮绝。1861年9月5日，安庆在坚守一年之后，终于失守了。平西主将吴定采以及叶云来等20000多将士全部阵亡。安庆失守，对太平天国来说，是一场真正的灾难。它使得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，而天津也失去了屏障，危在旦夕。有史学家认为，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终灭亡的重要转折。为此，主持朝政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十分痛惜，他严厉批评李秀成，认为李秀成消极参战，不顾大局，先是不能如约和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，致使容积一物再物，此后他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，由湖北回师江西，竟然不救皖而入浙，致使安庆不守。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：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高枕无忧，夫长江者，古号为长蛇，湖北为头，安省为中，而江南为尾，今湖北未得，倘安徽有失，则蛇中即折，其尾虽生不久，而殿下之言非无感共闻也。但是李秀成似乎也不买账，他是这么回复的：特使高见，独知心惊神恐，但今敌无可败之势，如食果未及其时，其味必苦，后当临尊。在李秀成看来，这个敌势未消，跟他决战不是上策，而剑走偏锋，直取苏杭，倒可以出奇制胜。其实李秀成的想法也有合理的成分，可是李秀成打乱了太平天国的整个部署，因此饱受质疑。不过从客观效果看，李秀成的行动确实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麻烦。12月间，就在湘军攻克安庆之后不到3个月，李秀成便率部夺取杭州，之后挥师上海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东南半壁将尽归太平军之手，尤其是夺取上海至关重要。上海是江南最富庶之地，一旦得手，有如此之巨资，可以买火轮沿长江上去，这局面将大为改观，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。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，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了重大挫折。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发生了转折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尘飞也未醒，诸君莫作等闲。